是故意舍这里吼，好，那线上同学找到74页哦，74页，我们的版本都不太一样，诚实论历代版本都不太一样，我们是首版。对，好，我们从是故意舍这里开始说。所以有法呢，以体性不善故舍，如杀盗。我们讲的所谓那个性罪啦，哦，像这个性罪就是 体性不善，哦，那有的法呢，是因为不善因缘故，哦，意舍，哦，那什么是不善因缘呢？就好像饮酒，哦，饮酒过，哦，饮酒啦跟过中食啦，哦，这些呢知故知杀生体性不善。所以这个不善因缘是指这个饮酒以及这个过中食，也就是说饮酒跟过中食他们本身不是体性不善，并非体性不善，啊哦，那这个杀生者呢，多人憎恶，如狮子虎狼及诸怨贼旃陀罗等。那么若以此法因缘人所憎恶，岂非不善，哦，他用经验法来讲啦，哦，做了这些事情的人会遭人家厌恶，那本身就是不善嘛，对不对，哦，那又若不杀者为多人所爱，哦，如行慈悲诸贤圣人，故知杀为不善。他这边举的这个例子其实不是很好啦，就是不杀生者，哦，不杀者为多人所爱，不一定啊，对不对？你不杀者不代表你会积极去行这个慈善嘛，对不对，哦，他后面直接解如行慈悲，哦，这些贤圣的人，哦，为多人所爱。也就是说不杀的人跟行慈悲的人其实中间有一个 gap 在，哦，那他直接说把这个不杀者直接带到行慈悲者，哦，其实是需要后面还需要多做解释的，哦，所以呢杀为不善。问曰有杀生者以勇见故为人所爱，哦，就是说哦没有啊，像那个那些勇士啊或者什么的，哦，因为很勇敢杀生，所以怎样为他的这个人民所这个敬爱，哦，如人呢为王杀诸怨贼，则为王所爱。这样子，答曰：以因缘故，非生爱也。如说若人以恶业令主心欢喜，主若生厌心，烦还以此人，对不对？那古今中外历史都这样写的嘛。需要你的时候，你去替他效力的时候，他这样心欢喜，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你就功高震主了呀，对不对，哦，他就反而还以此人，啊哦，所以若以这个恶事生疑，云何名爱，对不对，这样就不叫爱，那不是真的爱啦，哦，不是真的爱，只是怎样你有利用价值而已，哦啊，其实在那个当下他内心还是怎样很有疑虑的，哦，很有疑虑的，哦，所以那个谁那叫什么日本战国时代有一个那个猴子萨鲁，有没有织田信长后面接手的那一位叫什么丰臣秀吉，是吧，丰臣秀吉，他的军师，他的军师就是这样非常有能力，很就是智商很高，然后也这个上战场也很厉害，哦啊，所以那时候战争结束的时候丰臣秀吉就要封赏他，他就说他不，他什么都不要这样子，他不要这样，哦，然后丰臣秀吉就更怕他，你知道吧，为什么，他就说那种哦无欲的人最恐怖，所以因为他没有办法讨好他，所以他就没办法摆布他，所以他就怕死他了，你知道吗，就是最后就处理他，所以你知道就是伴君如伴虎，你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你拿了他就觉得怎么你可能就是领土太大他又畏惧你，对不对，哦，啊你不拿他又觉得无欲则刚， 好，无欲的人最恐怖，因为他没有办法这个找到你的软肋，哦，他就没办法这个掌控你，哦，所以怎么做都不对啊，哦，但是你要知道的一点就是说，像他们这种在上位者，哦，当然他在现世的时候他可以有很多的权利，去做很多他想做的事情，哦，但是那个后面的因果也是还是要面对，哦，像我上次讲那一部《未曾有因缘经》，对不对？是这样。我最近回来有传给那时候在美东认识的一些人，就讲这一部经的内容。他们说啊，他们也很喜欢用故事的方式。那部经里面就是讲说，他那时候阿逸多要去接国王的时候，他自己也知道说，那个如果他当国王的话，未来是哦堕地狱的风险很高，对不对？因为他的一个决策哦，可能会影响层面很大。嗯，所以后来他还是堕地狱啊。只是因为他有宿命通啊，他因为宿命通，他知道他今天为什么堕地狱，知道吗？所以他马上就忏悔，他在地狱忏悔，结果怎样？须臾之间就到什么恶鬼道，然后他在恶鬼道一样有宿命通嘛，他又忏悔，又须臾之间又到畜生道，这样，所以那个忏悔的功德力是就不可思议。问题是你有没有办法怎样升起惭愧心，然后忏悔？那他是因为有宿命通，他深知自己今天为什么会堕入地狱，是因为他中了别人的计嘛？说哦，这个人是出身很贫贱，哦，所以就知道他怎样。虽然今天是未处王位，但是怎样寒意犹在，好像那个冬天过了，春天来，那个寒意犹在一样。但是那个寒是那个贫贱的那个寒呐，啊，就是用美女。又送钱给他哦，就可以打动他，就被人家料中。你看，但他当初去接这国王的位置，他也知道怎样，他有堕，如果他接了会有堕地狱的这个风险很高。他当初就料到，还没接就料到。问题是怎样？真正遇到的时候，还是哦，没办法，意志力没办法控制。哎，所以有时候我都在讲说。像讲这部经的时候，我就是想，其实十善大家都会学，学了很多，学十善很简单啊，理上很简单，对不对？但是你真的要在事项上做到，那个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这次去美东，去美国就发现，就一样啦，跟台湾差不多。有的就是他就是标榜自己就是听经闻法，而且都是听。很深刻的经典，就是比较艰涩一点的经典这样子，然后就会看不起，就说哎呦我姐姐啊，像我姐姐她就只有诵金刚经，每天诵金刚经，她也不懂金刚经什么意思，还是每天做功课这样子。然后她在讲给我听嘛，我就说嗯，都好都好都好啦，真的啊，对不对？人家可以持之不懂意思还可以持之以恒每天做功课，那个也是善根啊，才有办法，对不对？嗯，啊，你听经闻法，哦，你知道意思，但是不去实践，所以他那时候讲说，他现在跟一个居士学法学了几十年嘛，哦，他们都是在上那个什么《楞严经》那些的，就是比较我们一般觉得比较稍微比较难一点的经典这样子，然后就以此为就是为荣啊，哦。然后就讲讲，哦，对啊对啊，我就回他，对对对，那个就都是，如果是这样就是国学，他听不懂我的意思，国学就是国学就是像文学那样研究啦，哎啊，你要去实践，要去实修，哦，那个才是有入门啊，不然就是语言文字上，哎，然后他以为就是在文字上面你能够第六是理解，那就是比不理解意思只是单纯诵经的人来的高尚，哦，所以我就跟他说都好，欸，都好都很好啦，欸，不需要去比高下，然后人很喜欢，哦，人很喜欢，嗯，没办法，就是第六意识生来就是来分别的，对不对？ 他大概希望我赞叹他，我真是有点不太识相，因为那时候已经要去搭飞机要回来，对不对？我搞不好也一辈子都见不到了，我也没有那个，我就只好跟他说实话，多好，欸，你只要持续，持续在这个跟佛法相应都很好，不管你是走什么门路，你是就是研究，或者是就是单纯的诵经，那些老菩萨，念佛都很好，好。哎，阿西讲个东阿里，我怎么又跳掉了？等一下，上不自爱况他人乎？不行善者啦，哈。所以他这其实讲的还蛮了解，就是蛮心理学的。他说你行不善的人哦，其实是不自爱的。那个不自爱，你可以有好几种解释。如果说从佛教的角度来讲，说你行不善，你就是必须受恶果，对不对？你在时间点上来讲，同样一个人，你在 A 点行的不善，你在 B 点就必须遭受恶果嘛？那你这样不是不自爱吗？没有爱自己才会怎样？才会让这个未来的自己遭受恶果嘛？对不对？如果你用这样来解释自爱的话，何况去爱他人？哦，所以呢，故知杀生是不善法。那杀呢？等法呢是打害戏服等诸苦恼因。故知不善，哦，所以杀是这些的，哦，这些苦恼的因啊，哦，所以知道不善。问曰：不杀等法亦有苦因？反正这个问的人，哦，就是外道啦，哦，依照我们现在读起来 的那个脉络，他是婆罗门教的外道，哦，所以这个问的人就说，那这样的话不杀呢也是苦因啊，就好像呢王呢斥人呢令杀怨贼，你如果不杀那王就害你啊，对不对？哦，所以杀跟不杀怎样都是苦因啊，哦。答曰：若以不杀便被害者，诸不杀者皆当因死。就是呢，你如果因为你不杀，然后呢你被杀的，代表怎样？你本来在业力里面就应该要死啊。哦，所以世人呢自以为王教故，若知此人身心不杀，则不加害，反应供养，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命不该绝，哦，命不该绝的话，你不会因为你不杀而被王杀害，你反而会因为你不杀而被怎样这个王的供养。哦，所以你今天被杀不是因为怎样你不杀，所以故知杀等是苦因缘，这样理解吗？就是说他觉得你因为不杀而被杀的话，是你业力至此，而不是因为你不杀所以被杀。哦，就好像我刚刚讲那个，他不学佛法不是因为正念，他不学就是因为他不想学而已，跟正念没有关系，对不对？他是一样嘛，他今天不杀而被杀，不是因为不杀，而是因为他业力就是应该怎样，因为这件事情而被杀，不是因为他不杀啦，他选择不杀而被杀，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理解吗？对，可能就是可能他跟这个王也没结什么好缘，啊，好，或者是那个业力是很错综复杂的，哦。那么非不杀等又行杀者，死时生悔，故知不善，哦。这个就要看那些真的有做这些恶业的人，有的那个就是哦，极恶之人，他可能真的行杀了，他也不会生悔，搞不好也有这样的人的存在，哦。那么又行杀等，故人所不信，于同类中尚不相信，何况善人？有行杀等者，尚为同类所讥，况于人乎？ 有行沙 等者，善人舍远，如旃陀罗、图列师等。有行沙等者，不明乐人，就是他不会得到快乐了，因为这个业力深重，杀业深重了，哈。如屠猎者，终不以此业而得尊贵，对不对？我们看那些屠夫，那么又善人为公，舍离沙等，若非不善，何故为公勤求舍离？哦，就是那个你那个功德一定是要离沙业才有办法得功德嘛。又现见沙等有不爱国，当知来世亦得苦报。又若沙等非不善者，更有何法名不善也？哦，如果呢连沙业都不是不善的，那到底还有什么可以叫做不善？对不对？哦，所以问曰，若沙等法是不善者，则无好身。所以者何？无有不杀生时。哦，所以说如果你说杀是不善的话，那就没有一个人是怎样真的就是可以好好的生活的，哦，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怎样举足动步都是罪啊，对不对？恒常杀害细微众生啊，以常依我相而取他物，亦随自想而为妄语，是故终无好身。他这个好身应该就是没办法好好的怎样活着啦，因为他为不善嘛。哦，答曰，哦，故作则罪，非不故也。哦，所以呢他用这样来回答，因为呢你举足下足的确怎样都会杀生，对不对？哦啊，但是怎样，如果你是故意的话才有罪，不是故意的话就无罪啊。哦，所以其实佛教里面讲意业最重，哦，有一种诠释的方式也是意业决定你有罪还是无罪，就是 你是不是故意的啦。欸，是不是故意那就自己知道啊。哦，你是不是故意的 去做这些事情，故意的去这个杀害众生。所以如经中说，哦，时有众生于中生众生想，就是杀业是怎么构成的呢？第一就是怎样你是故意的，再来就是怎样你杀的那个对象呢你知道他是众生，然后你还去杀，对不对？而且呢有欲杀心，杀以得杀罪。所以他这边就讲了三个条件啊，第一个你是故意的，第二个你知道他是众生，而他也的确是众生，哦，啊，第三个就是呢你起杀心。哦，那一样吗？偷盗也是一样。哦，你故意这个不是不小心那个东西滚到你的包包里面，哦，你把它带回去，你就是怎样故意。哦，问曰，一样啊，那个什么贪污也是嘛。欸，不是啊，莫名其妙就有人把钱汇到我的户头里面。哦，问曰，哦，那是有目的人家才会嘛，对不对？哦，问曰，如人食毒。我那时候记得那时候要选举的时候，就是有年轻人来跟我聊天啊，哦，我的年轻人大概就是三十出头这样。哦，然后他们那时候我发现他们好像都是挺他的，哦，就是白的。哦，那时候我其实不太能理解。哦，是不是他那个理想性让人家觉得很崇高，或者是有未来？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对那个他们不是很那个政党不是那么的理解。哦，但是我就觉得他就说，我就说那你们为什么会挺他，就说从他们的政见上面啊，哦，去他们还蛮理性的啦，就是每个候选人他们都会去看他的政见这样子，然后就是被他说服这样。我说哦这样。哦，现在不知道啊为什么他们叫小草我就不知道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要叫小草？因为草根性吗？那时候我看新闻的时候是啊， 查一下，我说他们 很会替一些粉、哦、取名、欸、就是有的叫什么有的叫什么这样、嗯、所以呢我们的选举已经是过去式了、哦、现在美国就是即将要到来11月5号的选举，现在他们还是不是很清楚到底谁 会当选、哦、不过我觉得他衔接的还蛮好的，就是那个拜登突然宣布不选要换人哦，哎，衔接的蛮好，没有很大的就是那个落差。不过我是觉得他的确是应该要，我那是要换的啦。年纪太大，他真的是，就是新闻讲说他看那个他跟谁会面，跟乌克兰的总统会面，就对着别人叫人家普丁呢、啊。然后我就觉得，哦，那真的是不行啊！就是我说他的幕，我觉得身为他的幕僚，应该他每次发言都会捏把冷汗，你知道吗？因为不知道他现在又要讲什么这样子哦。有一点，对不对？嗯，我觉得他的能量不够了啦，就是那感觉整体那个能量不太够哈、哦，才会。也很容易，我那时候看那新闻就说，我、哦、天哪，这样子是没办法圆场，你知道吗？就当着别人，当着别人的面叫人家普丁，而且还是这个敌人、哦啊、然后那个总统好像有帮他圆了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圆的、哦、反正就是总归坐到那个位置，总是要有方法在面对这种境的时候、哦、那个能够这转换一下、欸、好。不过那个女众我是觉得说美国是不是能够总算是有一任是就是女众可以当总统啊、嗯、有时候我们看的那个开化跟自由并不是在每个层面上都可以展现的、嗯、所以呢如人识毒故与不顾惧能杀人、哦、这个问的人就反对啦，就是因为站在佛教立场，就是说你故意才有罪哦，不是故意就没有罪，对不对？他就说啊，那别人吃到毒啊，对不对？你是故意让别人吃到毒，不是故意让别人吃到毒，那个人都死了、啊，对不对？结果都是什么？就结果而言，你夺了别人的命嘛，对不对？管你是不是故意，都应该有罪才对啊。我、哦、这个在伦理学上来讲，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从结果来判断善恶，一个是从动机来判断善恶、哦、动机来判断善恶就是康德的伦理学啊，他就强调那个动机论嘛，他从结果来判断就是效益主义啊，效益主义就是你的结果一定要是什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哦、所以他是属于结果论、哦、那康德是属于动机论、哦，那这边呢他就是用结果论来反驳你那个动机论，因为动机论就是故意不是故意的嘛，是不是故意是动机，对不对、哦、啊他从结果来讲啊人都死了啊，管你是不是故意的，结果就是这样，所以也应该有罪、哦、感觉好像还蛮能被说服的、哦、他说后面还讲说就好像呢有如盗火知与不知俱能烧人、哦、你没事去柴火、哦、当然是怎样都会被烧起来，对不对？知道跟不知道火会烧人的人都会被烧到嘛，刺也是这样，所以当知杀生故与不顾惧因得罪。答曰：此喻不然、哦、你这样的比喻、哦、不是很正确，为什么呢？毒以害身故死，罪服在心何得为喻？这个就好像上次我讲那个故事一样、啊、就是说生死、哦、你用毒害它是生死，对不对？但是罪服之在心、啊哦、那你用这个食毒生死、哦、来讲这个罪服，他觉得不是很有道理、哦、但我觉得他这个反驳好像对啊，也就是说呢，你有没有得罪、哦、是在于你当时有没有起杀心、啊、是故意起杀心的、哦、所以你要举譬喻的话，你应该是举 你的心，而不是举你的身呐、啊。因为他最后的结论是身体死了嘛，那身体死的话，那对方应该遭罪才对，得罪才对啊，哈。啊，但是这个论主觉得说，哦，你应该是，如果你要用譬喻的话，你不要用这个身死，而是应该用心呐、啊。你那个心有没有故意要那个的？所以你看他这样子的问答，等于是牛头不对马嘴，真的啊！这在你就平心而论嘛，哦，平心而论就是他没有回答到他的问题嘛，因为他就他我们看来他是用结果，但是他却是用身心，哦，来回答。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嗯。我觉得是不同范畴啦，哦，因为这个论主一开始讲的时候，故不故意是心嘛，哦啊，那个外道问他的时候是生死，你只要身体死了，对不对？管你是不是故意的，身体都死了，这样子就是有罪啊。但是论主回答他是说，罪福是在心啊，看你是不是故意的啊，哦，这样好像又可以哦。嗯，对，对啊，所以那时候我那时候你看那个中论里面那个青木哈，他回答里面就是说那个罪福是怎么计算的哈，他是说那个施者有杀心，对不对？还有那个受者，那个施者他杀心射箭，对不对？还有那个最后的状况就是说那个受者他是死是伤。还是完全没事，哦，那个都会影响这个加害人 的罪，还是的罪的深重嘛。所以如果按照这样来讲的话，他其实不是只有动机，还包含结果，就是他有杀心，还有他。所以我有时候讲到这个青木他的注释，我都会说，所以你看什么事都最好的，你那个觉得自己射箭技术很差，对不对？然后到处被人家嘲笑，结果真的是因为太差，结果那个人怎样射偏了，真的在这边射到那边去，结果怎样，你的那个罪业就轻，比较轻嘛，虽然你起了杀心，但是完全没射到啊，对不对？嗯，完全没，不过嗯，嗯，对啊，就是嗯，除了施者之外还有受者的那个结果也是要考量，所以真的哦，因果是比较复杂一点啊，除了动机之外还有结果也是需要被考量的，哦，那当然其实这个结果也是跟双方的业力有关，这个他命不该绝，哦，或者是怎么样的，嗯，你技术太差，对不对？这个都是个人的业力嘿导致的，所以我这有时候觉得所有都是最好的安排，本来是缺点就反而救了你一命。嗯嗯，这两天在看一部美国的一个哦，嗯，那所以他们等到他们大学以后，他们有一天突然就是把拿伞跟枪把他妈跟他妈也都支持
，OK，
把他妈爸妈都打掉。
嗯，
那我不晓得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罪是不是也是无命重罪？
是啊。
可是他们受到的伤害这样子是，
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怎么讲？有时候你要讲说好像你觉得用佛教的因果来解释，有的人就觉得很难接受嘛，对吧？但是你真的因果就是这样，你要想说他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因嘛，他今天为什么是加受害者，他为什么是加害者，是不是有一次就是是啊，所以就是冤冤相报啊，嗯，你很难去追索说到底是谁对谁错，啊，那我们这样看起来因果的确是这样展现的，不会那种很单有那种很无辜的单纯的受害者，你可能在某一世你就是加害者的角色，对，而且他今天 他的那个选择，尤其是他已经长大了，他可以选择离开嘛，他不一定要他的这个决定不一定是要把他们杀害嘛，就是说他有选择的啦。那是他想的啊，万一他们好手好脚也都长大成年，为什么不离开呢？又法律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很多都是怎么讲，就是冤冤相报啦，冤冤相报这样子。那个嗔恨心，如果我们不讲说是累劫的业力，你要用现世来解释也是可以嘛。但是现世不管是什么样的因果，到最后我们在处理的时候还是回归到智慧啦。因为你选择杀害那个也都还是情绪嘛，就是强烈的嗔心啊，强烈的嗔心。然后我刚刚讲大家都好像要找一个归罪归因的对象，他觉得我这辈子不幸就是因为你当初这样对我。所以我只能讲说，我为什么会，我再一次讲说我为什么会欣赏阿德勒，是因为我觉得他是目的论者。但是如果你真的用弗洛伊德的他的因果论来讲的话，我今天会这样就是因为你这样对我，所以他就很容易归因。问题是那没办法改变啊，那个因已经在了，那个因已经存在了，他就是这样对你嘛，已经发生了，那是没办法逆转的。那你一直要去强调那个因，你没办法解决问题嘛。那阿德勒的目的论只能讲说，你今天这样子嗔恨是你想达到什么目的？那你这样子的目的，对于你这一辈子的身心健康有没有益处？还是你就是单纯的想要宣泄？所以他的目的，他就是觉得对我这辈子到目前这样的状况都是你的问题嘛，他忘记他自己也可以怎样做出改变，他自己可以改变嘛，他不一定就是说都是你的错，都是别人的，都是你今天你们这对父母导致我这样。但是我只能讲啦，真的像他们那种就是小年幼时候受到家暴，真的是百分之就是基本上就是99%长大都会有精神上的问题，不管男生或女生都是啊。但是就是这些做这些事情的这些家长，他们也会有他们的因果要去承受啊。所以最近有一个韩剧很红，你知道吗？我看我是觉得还蛮暴力的啦，但是他就是以暴制暴，他就是那个地狱来的法官，然后呢他要判他罪嘛，对不对？他就让那个当事人去承受他对那个加害人做的事情一模一样的事情，他让他承受，他让他去经历那个过程，然后经历完之后让他认罪，不然他都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嘛。啊，所以就拍的就是很暴力，他就是完全的就是把他曾经对别人做的再加注在自己身上这样，然后他经历过之后他就知道自己错了，那他认错之后就可以去下地狱了这样子。所以人都很希望就是怎么讲，以暴制暴啦。所以很多那种收视率很高的都是法律没办法制裁的，然后他们就是私底下去制裁，那种影集通常收视率都非常高，那也反映了就是说人对于这个法律的不信任，以及觉得说他们觉得应该要有更公正的对待，就是说他今天怎样对待他，我们也怎么对待你，这样子人心才会平啊。Okay. 啊，但是就是没有考虑到这样做的因果啦。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要以暴制暴的话，从因果来讲，从因果上来讲，就是就轮回嘛。如果真正的行者，就是说比方说像上次讲那个叫什么，他就是去给他杀嘛，我说我来还债，对不对？给你杀完之后他自己赶快成就， 他是成就了之后，脱离超越这个因果之后，那个人他就不用还了啦。就好像那个西藏那位密勒日巴一样嘛，他成就了嘛，他成佛了嘛，那个当初加害他那个教授，他就不用遭受那个业报，所以他就说那个是一种行者的慈悲呀、啊，哦。所以有时候，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像弗洛伊德他们弄这无解呢，因为你只要追溯那个因，它已经发生，已经存在了，你无法改变了的那样子的治疗方式的话，你不是只能就是一直不断的重复你的伤痛吗？对不对？你只要回想说，为什么我今天会是这样？是因为过去的那个时间点的那个因导致我现在这样。然后每次治疗都在回溯一次那个因，就是加强了，然后你对当初造成你伤害的人的那个嗔恨的心嘛，一般很难原谅啊，对不对？
那素因的结果没有改变。
对啊，很难啊。所以他们那个通常那种精神分析的治疗疗程非常的长，长到吼。搞到往生的还没好啊，因为你一直在溯因嘛，那个因就是在的呀，它也不可能改变，不可逆的。哦，你不如去看那个阿德勒，我觉得他是勇敢的，所以他的理论就有时候被称为什么勇敢，忘记名称是什么，勇气心理学嘛，勇气心理学就是说你去直接去面对这件事情，而不是说你一直想要归因，说到底是就是因为他我今天这样。哦，那其实他用那个目的论也讲说，你今天为什么这样？你只是想要找一个什么替你自己人生哦负责的一个对象。问题是真的能够替我们人生负责，就是我们自己嘛。但是目的论，你自己静下来想的说，对啊，我今天为什么会去不断的指责我的父母？是因为我不想为我自己的人生负责。你自己去深思啦。那是他的目的论啊，但是其实他的目的论，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他很可以很快的看得出来对方的目的，但是你不能直接戳破那个患者，你要让他自己去想清楚，他今天这样做的到底是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啊，这样的目的对他自己的人生有没有益处？啊，通常会去找他，就是没有益处才会生病嘛。就是他这样的想法其实是没有益处的，才会导致自己身心生病嘛，才会去找他。然后他透过跟他的对话，然后慢慢的这个个案才会了解到说，哦，原来我是错误的归因，错误的目的。哦，他常常会讲一些，就是比方说，像现在很多拒学啊，或者是拒绝去上班的人啊，他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因为这是最简单的方法。最简单的逃避的方法。嗯，但是我们不是说那个父母没有错哦，但是就是真的站在因果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深信因果的话，他们都会被处理，被自己的因果处理。哎，啊，你去处理他，你又要再承担那个因果。就像你问的问他们会不会是不是就是无间罪事啊，因为毕竟还是自己的父母啊。对啊，所以该受的业还是要受报啦。只是当然这些他的父母这样对待他也是有因果要背啊。嗯，所以都很苦啊人生。嗯，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准备打坐。到哪边食毒哦，火刺。我讲到那个，我们觉得很纳闷的。他说，这个害身哈，我找一下在哪边？这里，没有，我去看一下布幕。这里哈，这里哈，这里。线上的同学自己找。好，那我们回到。
所以就好像火炽等哈，若不觉不能生苦，就是你没有觉察到的话是不会产生苦，但是你一觉察就会苦啊。所以人就是看你的焦点放在哪边啊，所以真的是转念是有需要的。当你太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痛苦上面的时候，很难不苦啊。所以有时候是需要去转移你的注意力去做别的事情。是故此喻不然，就是说你这样子的譬喻不是很恰当哦。你怎么用这个生苦来讲辛苦呢？问题是罪福是决定在心啊，不是在身啊。他讲这样其实是蛮吊诡的，因为怎样，那个身是受害人身，对不对？那个加害人的心，他把它并在一起讲，这就是可以，我们可以厘清的地方啦。那若无事则不觉痛，有事则觉。如是呢，若无故心，作业不成。所以会觉得痛是因为怎样，你有意识去觉察到嘛，对不对？那用同样的这样子的等比例来看的话，如果你不是故意的话，就没有造作这个恶业。有心呢则成此欲，有心则成此欲因而，他是要捍卫那个故不故意，是这个罪业能不能成立的主要原因呐、有故呢则有罪，不故则无。诸业则以皆以这个心差别，故有上有下。若无故心，云何有上下？如呢依与非依，俱生人苦。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人提问了嘛，就是你如果让别人这个痛苦的话，就是有罪，那医生也会让人家痛嘛，对不对？所以医生应该也有罪，但是这个就差在你的这个心，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是要让他好还是要让他受罪那么以心力故，罪福差别所以到底是罪还是福，决定在你的起心动念就好像呢，儿捉母乳则不得罪因为怎样，无染心那这就是像那种乱伦的，当然就是个案啦一个案。那一般这个小儿他不是嘛那若染心捉，则便有罪，所以都是以你的心来做，来断罪福的啦所以当知罪福皆有心生。那么又若不顾心而有罪者，如果呢不是故意，但是怎样而有罪的话，得解脱人亦有不顾而恼众生就是已经得解脱的人也会发生怎样，不是故意的，但是却恼乱到众生是因得罪则无有解脱。那应该这样子，应该要有什么种下罪因，对不对？那这样不是就没有解脱了吗？他明明解脱，对不对但是怎样，他不是故意，但是扰乱到众生，是不是又要怎样，又要在这个偿还这个罪业，这样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解脱了所以呢，以诸罪人无解脱故，又若不顾而有罪福，则一夜便因是善不善。就好像什么人为福业的时候误杀众生比方说你是好心去怎样当志工但是不小心伤害了一些众生，那这样的业到底是罪还是福呢世事不然，意思就是怎样，他是误杀嘛，不是故意的，所以怎样，所以无罪啦，所以无罪，他的意思是这样啦所以当知不顾不应有罪，就是你不是故意的话就没有罪啦其实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绝对，好像就是你觉得好像不是故意的就没有罪应该是有，但是有轻重啦不会说我不是故意的好像就都没有罪了这样好像也交代不过去
应该是，对啊，他就是指轻重啊，所以应该也是有啦，不是说就是你不是故意的就完全没罪，这样好像又觉得没什么道理。因为如果一个人很无感，或者是神经很大条，他去伤害到别人或者是怎么，他都不是故意的嘛，但是别人就受到伤害，这样难道就没有罪吗？好像又讲不过去。所以这个无心而有业者，云何分别此善此不善此无忌也。所以呢，都是因为怎样，以心故有事差别。如有三人啊，这个我们上次看过了嘛，有没有？有三个人都是一样，他的行为都是在绕塔，对不对？一个人他绕塔是为了得到念佛的功德，第二个绕塔是为了趁机盗窃。我这次去就是这样，现在他们美国的那个政策啊，尤其是他们说所有的 homeless 都跑到加州去，因为他们加州很莫名其妙，他们觉得他们政府是脑残还是这样，制定了一个政策，就是说他们所有的 homeless 去超商好像拿100块以下免，对，免费，免费，所以他们很多人就去拿，就是比方说99这样，然后所以他们就说，因为他们的政策很多，因为在加州很多的超市都是华人开的，他们就宁可关掉，宁可关掉，但是不够啊，他们就是不够，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说，而且其实他 homeless 进去也会影响到其他生意嘛，对不对？他搞不好就在你那个店附近徘徊啊，吼，搭帐篷，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他们就说，比方说我们去华盛顿或者去纽约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讲，你看他们都没有 homeless， 全部跑到加州了。对，所以他们那个叫什么政策，就是99叫99什么的政策，就是说你可以免费到超市去，这样你不是助长他们，就是他就不用工作他一样可以 生存嘛，没有证明，不需要提供证明，对啊，长得那你也可以 cosplay， 是，所以真的，所以那时候听到我也觉得，果然是，个过度自由了的国家。不过他们就是以各州制定的法律为嘛，所以他们就是觉得为什么加州会制定这个政策，所以他们就讲说，对，也是有这个关系。所以他们来讲说，他们那些游民本来是到处窜嘛，后来他们就是去到处生活，看哪个地方最适合啊。哈，那现在因为加州有这个，所以他们就说全美国的游民都跑到加州去了，这样子啊，他们就一直抱怨，抱怨连连。你这样子不是会制造更多无业吗？你那些华人把超商关，他们要靠什么为生？他们说那我没去当游民好了，对不对？他们现在通膨很严重，所以其实生活也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刚刚讲看到那个什么遗物整理，那个就是说人在很伤痛的时候，其实已经失去了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那个动力跟能力。像我这次去遇到一个女众，她跟我们一起用早餐，是一个信众邀请她，她就是供养我们嘛早餐，然后我们去，然后就请那个女众一起去。那我才知道她的故事，就是她儿子往生，就是好几年前，很年轻的时候就往生，然后她走不出来，她走不出来怎么办呢？她就是没有，好像把房子处理，然后自己就睡在车上，所以他现在所有的家当都在他的车上，这样。那对啊，所以就是人的那个心哦，就是他哪时候那个弦断了哦，那没有能力的时候哦，他很多的行为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哦，他就选择就住在车上，然后呢，他还是一样就是。很发心，就是每天都到道场去打扫，然后那个法师去，他还会就是供养，所以就是这样。对呀、啊， 你能做的你已经做了，对不对？再来就是回向给他，剩下就是靠他自己了，没有其他方法了，真的真的。啊，就好像其实佛陀他常常讲的那个叫做佛度有缘人是一样的道理嘛，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嘛，就是他们不愿意学，不是什么关系，就是他们没已经没有心力了，或是不想，那个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介入的。很多啊，像我这次遇到一个人，他还是很严重的忧郁症。那他是因为他到美国念书，独生女嘛，那其他学校有给他奖学金，但是他想去那间很好的学校，那间很好的学校没有给他奖学金，所以他一开始就很拼，拼到他没有觉察到他那个感受到他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压力，就是课业压力，所以他第一学期都很好啊，都 A 啊，成绩都很棒，他第二学期就那个理智线就断掉了，他自己也没有觉察到，也不知道自己没有病逝感啊，所以他就是都待在宿舍，他没有办法走出宿舍，所以后来是校警去敲门，敲他宿舍的门，然后他的他遇到贵人啊，老师就强迫他要去看心理医生，治疗了大概一年，然后才慢慢的，然后就接触佛法。他是说他是因为接触佛法才走出来的。嗯，对啊，所以就是抓到一个能够真的让你你愿意抓的才有办法，所以一样啊，你问那个问题也是就是要他愿意抓啦，不然这么多棍子让你抓你也不见得愿意啊。嗯，所以就是要看，就是也是我觉得也是业力啊，就是能不能够让你自己自救，想要自救出来，那个也是业力啊，就有的人就没办法，就可能一辈子就这样，而且他还非常年轻，那时候还在大学欸。嗯，那我现在讲的只是一个个案啊，我们之前讲说为什么像哈佛啊耶鲁那些他们的那些心理学系要创发那么多正向心理学啊快乐学，那些也是因为他们的学生那个忧郁症很严重，比例很高啊，对不对？那你就说啊，这些天之骄子啊，为什么会生这种病？为什么会生病？会生忧郁症的病？来下课。